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恒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9日。我今年35岁，很高兴能够通过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和同修们说一说我的修炼故事。从得法修炼至今已经快30年了，说起来却很惭愧。虽然得法很早，我却在大法的门口三进三出。记得在我上幼儿园之前，父亲就已经得法修炼了。那时候看到父亲晚上练功，我觉得好玩，就模仿着父亲的动作也在练。偶尔会听到家里播放的师父讲法录音，虽然那时我什么都不懂，可就知道父亲练的法轮功好。年纪太小，跟着家人听，模仿家人练，只是出于好奇心，失去了新鲜感之后，也就不听不学练了，放弃了。转眼十年过去了，我不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孩童，而是一个知道维护自己利益、争斗、嫉妒的中学生了。这十年中，父亲在修炼上的状态变化也很大，不但修自己，还要用更多的时间外出讲真相救人，包括家人。就在这时，父亲再次跟我正式提起修炼的事。虽然多年不修炼，但我始终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因为这么多年，我的父亲无论从内到外，从性格秉性到身体，都变得特别好。所以当父亲让我修炼的时候，我很快就认同了。但认同归认同，如今不同往日，人们的道德在大滑坡，各种文艺作品中的反面教材层出不穷，很吸引人。那时的我未成年，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很强，还有很强的探索欲望。所以虽然我已挂了个大法弟子的名，可实际上在一手抓着神，一手抓着人。没有一颗坚定的恒心，终究还是走不到最后。就这样，修炼不到三年，我又放弃了。转眼又十年，这期间我有了妻子和孩子，我也变得像另一个人。我学会了抽烟喝酒，爱上了 KTV 唱歌，我变得自私、虚伪、好色、嫉妒，人中不好的习性、毛病我基本都有了，因为我以前读过法、练过功，非常清楚地知道这都是丑恶，只因迷在其中，还是觉得这些来得实惠，摸得着、看得到，拥有他们感觉舒畅。这期间有时会知道这样下去最终是条死路，不是个事儿，想要修炼。这时偶尔也会拿起转法轮，可是那时的我被现实冲昏了头脑，每次都坚持不到一个月就放弃了，之后离大法越来越远，在地狱门口徘徊着。在我还觉得生活过得挺滋润的时候，命运却向我泼了一盆冷水。因我从小体弱多病，腰部曾经在干活时受过伤，不过当时年纪小没在意。就在去年的5月27日，在我工作的时候，腰部突然就不敢动了。当时我还觉得没什么事，只是蹲时间长了累的，回家睡一觉就好了。于是就请假，提前回家休息一天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一休就是几个月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在家坐立难安，走路都要绑上护腰带，睡觉需要侧躺，否则腰部就会疼得连大腿神经都会麻木。侧躺累了想平躺的时候，腰部就需要垫一块两指厚的垫子，要不然就痛得无法入睡。就连洗头都需要一个手扶着洗手盆，另一只手去洗。就这样一个月还未好转，妻子催我赶快去医院看看吧，别在家硬挺了。我去医院做了核磁共振，结果出来后我吓坏了。尾椎、腰椎、胸椎均有不同的突出，外加腰肌劳损。我的天哪，我这小小年纪怎么会这样？现实逼我必须重视起来， 于是我开始四处求医，听说哪里能治就去哪里治。期间我试过打针、针灸、烤电、推拿、按摩、喝中药、吃西药、贴膏药、抹药酒等等，除了没动刀，其他能用的办法都用了，真是有病乱求医，钱没少花，病一点没好。三个月过去了，我连洗袜子都要单膝跪地洗。祸不单行，就在我精神压力大得睡不好觉时，又出现了心慌、手麻、手哆嗦等症状。等我再次踏入医院的时候，我已经是医生的老熟人了。大夫笑了笑说，我给你开点药，没事，你有点心脏供血不足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手里拿着药回到家里，当晚彻夜难眠，心想，这不就是这些年自己造孽的结果吗？我小小年纪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要是这样下去，余下的人生路该怎么走呀？精神几乎要崩溃时，夜晚妻子睡着了，我独自借酒消愁，目睹月色朦胧的窗外，唉声叹气，尝到了死不了活不起的滋味。近半年我没有收入，可天天还得过日子，病痛加上心情不好，气色自然不好，家人是能看出来的。一天父亲对我说，你腰上这毛病是很难治愈的，咱们身边好几个人腰椎间盘突出你是知道的，哪个治好了？何况你这么严重，你现在既然什么都干不了，倒不如用这时间在家多学学法，好好修炼，比什么都强。听了我父亲这话，我回家躺下想了很久，我想，为了治疗我的腰，真是什么歪门邪道的方法都用了也没治好，可能只有师父能帮我了。回想老爸当年出车祸，脚踝粉碎性骨折，修炼后都好了，相比之下，我这腰椎间盘突出算得了什么呢？2023年9月20日，这辈子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一天，我带着一颗非常不纯的心再次踏入大法修炼的门。师父慈悲，没有因为我为了治病才修炼而不管我。我仅用了三天的时间，坐着站着就不疼了。一个星期我可以举着稍微重一点的东西上楼了。半个月后，我就可以干一切正常人干的活了。此时我的心情如同雨后的彩虹，用语言文字无法形容。我妻子觉得太不可思议，她开始还不相信是真的，认为我是心理作用，还叫我别嘚瑟，注意点儿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跟她说，把腰痛宁膏药、护腰带和烤电等等都送人吧。她问，真的假的？你确定没事了？为了让他相信，那些天我有意无意的上楼拿东西时就抢着拿，带孩子玩，我还经常把他举起来放在我的脖子上跑。当我的岳母等人知道我的那些严重毛病是怎么好的，都震惊不已，我简直太开心了，我病好了，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大法的超常，修炼的神奇。此时再给妻子和岳母等人讲大法的美好，他们也都很认同。现在我经常给儿子读红银，经历了这几个月的酸甜苦辣后，通过多学法，现在我坚信师父和大法，这是从未有过的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三心二意，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性，明白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不只是个人修炼，还肩负着更大的责任。虽然我这次刚刚走回来不久，不能很快地跟上同修们，但我经常提醒自己，师父不但救了我，也救了我的家人，我一定不能辜负师尊，一定兼修大法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在这里我还想告诉跟我有类似修炼状态的大法弟子，人生只有几十年，我却错过了20年，这些年我迷失在人中，忘了自己的家在哪里，误把人中最脏的东西当成宝，忘记了自己的家在哪里，差点错过了回家的法船。回头想想过去的20年，那些所谓的快乐真的给我带来了快乐吗？那些导致我们放弃修炼的欢乐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吗？值得吗？做人做神是人生的选择， 这个选择机会弥足珍贵。那些和我一样儿时曾经得法，而后迷途忘返的朋友，你们在哪里？请接受我的教训，千万不要错失这万古机缘，快快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吧，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，这是你我千万年的期盼，师父在期待着我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把我从死亡边缘救起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4日。我今年70多岁，1998年我吃什么喝什么都吐，吃不了，家人把我送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对我丈夫说，他患的是食道癌，已经是晚期了，医治不好了。我的丈夫听后哭着说，他才49岁，我们的孩子还小就得这绝症，医不好还会人财两空，怎么办？当时真是走投无路。后来我们当地有练法轮功的在转盘那空地练功弘法，有人给我讲了法轮功的几大特点，还义务传功不收费，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就去练了。第三天，女儿看我没有吐了，就问我，妈，怎么没有看见你吃东西就吐？我说，我吃了的东西能往肚子以下走了，所以就不吐了。我练法轮功后能吃东西了。他们说，这个功真好，你才练三天就把医院治不了的癌症练好了，你好好学，我们支持你练。我练法轮功的第二天，同修们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去弘法，我也想去。那时我的食道癌病无法进食，导致一身都痛，脚痛的都走不了路。由于我想去的一念，师父就帮我。我跟同修们一起走了几里路，结果脚一点都不痛，也有力。我就在我们弘法场地现身讲大法的奇效，让有缘人得法。在2015年溯江大潮中，我让孙女给我实名写了溯江状，邮去北京最高院，上面把溯江状转下来，因此当地派出所就知道我在练法轮功。派出所警察两次来我家问我是不是在练法轮功，我就给他们讲我自己得食道癌晚期，医院无法医治，自己通过练法轮功三天就痊愈的事实。现在你们看到我能健康的做农活，就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显奇效的见证。听后他们就说，没啥事，我们走了。从此派出所警察再也没有来骚扰我。大队书记问我丈夫，你们村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？我丈夫是村长，就说，我老婆在练，她以前得绝症就是练法轮功好的。大队书记说，老人练不管，只要你们练了身体好，我们不管。在协党的统治下，我没有上过学读书，是文盲，但我现在基本上能与同修一起读宝书转法轮了。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，使我的家人和周围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祛病健身奇效，师父的慈悲伟大，我们一家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